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的读经进度在箴言十五章，箴言十五章，而我们要 QT 的经文在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一节到第十节，其实这十节主要都在说一件事，那就是说话的智慧。所以期待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主赐给我们说话的智慧，使我们的舌头带出来的是安慰，造就劝勉，是生命树，使人经历到神的良善、美好、圣洁以及医治。首先我要将今天的经文念给各位听。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一人家中多有财宝，恶人得利反受扰害。智慧人的嘴播扬之事，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恨恶责备的必受死亡。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强调的是我们的说话决定了这个人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也更带出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我们是义人还是恶人。所以到一到十节就环绕着这个整个说话决定了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神的喜悦。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你可以当中，你们可以看见我们口中的言语其实就是我们心里意念的表达，然而我们的意念带着我们情绪的喜怒哀乐，真的决定了我们的说话是不是能够回答柔和。当我们的心越平静安稳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心越能够享受在神的同在，我们越能够越过我们的魂，越过我们的情感心思意念，而进入到我们的灵里，透过我们的灵有智慧的说出神要我们所说的话。而言语暴力的人不单只是不是指他的言语暴力，而是他的情绪无法控管，他的心思意念无法控管，他没有办法让他整个人的老我把他一直规范受限制，降服在基督的同在，降服在基督的宝血遮盖之下。他是顺着情欲撒种，他没有办法顺着灵撒种，所以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要发脾气就发脾气，爱说什么就爱说什么，爱说三言两语，爱说闲言闲话，爱说那种批评抱怨的话，他的理智无法去判断，以致他一开口就说出伤人的话语。最明显圣经当中的一个案例，那就是在撒摩耳记上25章，那边说到了当大卫为了逃避扫罗王的追杀，躲藏在巴兰旷野的时候，在收割的季节，当时他向当地的一个户妇叫做拿巴，希望能够有一些的食物来回馈他们，因为他也曾经出过力保护他的牛羊财产。哪知这个拿巴正如他的其名一样，他用粗暴的言语去羞辱大卫，当时大卫就大怒，他就说我要把凡属拿巴的男丁都杀掉。拿巴完全不知道，他只是随口所说出来的一些的羞辱的话语竟然会带来一种的抄家之祸、灭家之祸，他甚至还大摆宴席吃喝快乐。但好在拿巴的妻子亚比该是一个有智慧的仆人，也是一个有智慧的妇人，他一听到仆人来报告，他马上知道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他立刻准备丰富的食物去当礼物，半路去迎接君王的规格去迎接大卫。他用了柔和谦卑的智慧话语，不单是消了大卫的怒气，还保住他全家的平安。他的丈夫在这个惊吓当中过世之中，大卫也纳他为他自己的妻子，使他成为了王后。 因为发觉一句话不单能够保住平安，一句话也能够把我们抬到一个尊荣的位分的上面。亲爱的家人，我们在我们人生的生活的当中啊，有时候我们人与人的相处，有些人真的不坏，他不是个坏人，但是他说出来的话总是很伤人，就是很负面很消极。你听他讲话就觉得其实他这个人本性不坏，但是他所说的话就是带出这样的一个愚昧伤害。哎呀，你跟他在一起 你整个心都不舒服。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能他的成长背景是这样，或者他的心也曾经受伤，以至于他不知不觉他也用同样的言语去伤害他人。所以家人们，如果我们有的像亚比盖一样的智慧，当人有时候用言语来伤害我们，会用言语的暴力想要来贬损我们、污蔑我们、羞辱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的舌能够散发知识。我们不要用同样的言语好像是也去回应，以暴制暴，哇，以刀还刀，以伤还伤，以命还命。求神帮助我们，你如果被人伤害了，被人用言语伤害了，好像被人给污蔑了，被人给欺负了，你心里觉得很委屈，你第一个先求的就是说，你不是说哎呀我要原谅他，我要原谅他，心受伤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有力量。你第一个要先求的说，你先来到神的面前，把你的心带到神面前，说主，我需要你的爱来浇灌，我需要你的怜悯，我需要你帮助我，谢谢你把这个人放在我的身旁，借着这个机会我要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恩典，寻求你的供应，让我的心不要受到伤害，也光照我，我是不是曾经也有伤害过主，伤害过别人。主啊，让我的心得着医治，然后你再求一个祷告说，主帮助我也能够去怜悯饶恕医治那些伤害我的人。人与人之间，如果我们的心没有一直从主的爱得着满足，情绪没有在神的面前得着一个医治和恢复的话，我们很难以恩慈待人，以柔和回答。尤其是第三节，他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他深深的知道温良的舌可以带出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所以你常常要提醒自己，这个鉴察这件事就表示我们的神无所不在，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我对人的每一个心思意念，神都看得很清楚。我是一个真实向着神那个敬畏的人，我是一个尊荣神尊荣人的人，还只是我的内心，我外面好像是披着羊皮披着基督徒，但我里面其实是个恶狼啊，是一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其实神的眼目遍察，他太了解了。你一定要说，主，我要不断的去吃生命树，也让我的舌头也像生命树去供应。生命树的果实是能够供应别人的，你知道吗？树本身不会去吃自己的果实，但树的果实却可以供应需要的人。但是一个乖谬的嘴会使人心碎。求主在帮助我们，在我们今天一整天上班工作、人际互动、与家人、与孩子、与配偶之间的相处，我们真的要求主赐福给我们哈，让我们能够一直去说出安慰人、鼓励人、建造人、使人的生命、使人的心能够被建造、恢复起来的言语。求主真的要赐福给我们。我们遇见太多这种可能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成长背景，在上班受过父母、受过权柄、受过同侪之间的耻笑、辱骂和贬损，他们带着自卑感、带着羞耻感、带着好像自我的控告、一种错误的完美主义来常常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真的可以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当我们有一个为父为母的心，我们可以回转向儿女去善待他人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心真的像儿女，可以回转到父亲的面前，一个爱的关系、爱的恢复、爱的信任一个产生。那么我相信幕后基督再来的时候，神再来的时候，他所带来的将会是祝福，将会是恩典。阿们。在第五节我们要去看到的一件事情，其实一直是延续着箴言的教导，那就是我们要领受责备，不要藐视管教，尤其是说不要去藐视父亲的管教。从两面来看，帮助孩子有纪律，这是父母的责任， 但是作为儿女的我们，我们也必须要去看重、接受从父亲母亲而来的管教和责备，这必须去建造一个真实的一个信任感。在现今的一个世代，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接受他的权柄，接受他父母亲的一些的劝诫和教导和指正。为什么？因为会觉得现今受教育的程度越高，我们会觉得哎呀，父母亲懂什么？父母亲教育程度不高啊，他没有办法懂什么了。但是你要知道，父母亲他在可能在做人做事品格的生命上面，关于神知识真理的道理上面，他绝对有资格来管教我们。可能年轻人觉得哎，现在时代不同了，父母的思想太落伍喽，以至于我们有时候跟父母亲沟通少了尊荣跟尊重在里面。我们常常会对父母说，哎呀你不懂啦，哎呀你不会啦，你也少在那边说一套做一套啦，哎呀你也做不到，你不要这样要求我，你功课成绩也没多好，你还要求我做什么好功课。求神怜悯我们，一个藐视父亲管教的人，其实他正走向一个愚妄愚蒙愚昧的道路。相信父母亲，相信权柄，相信神量给我们的，其实都是为了要建造你我的生命。或许这个人他的生命不如我们，知识不如我们，甚至可能连品格都不如我们，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还有一位主在看着我们呢。他的眼目遍察全地，借着整个环境他鉴察我们，我们是不是能够俯伏谦卑顺服接纳神所量给我们的权柄，对于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修剪管教和制作。你就发现原来责备就使我们踏上一个什么有见识有荣耀的道路。所以你看第六节夹在第五节跟第七节的中间是很特别的一件事。第五节强调的是接受管教，领受责备，你会得到见识。而第七节说到的是嘴可以，智慧人的嘴可以播扬知识，愚昧的人心并不如此。可他中间却放了第六节说什么关于财宝，关于得利。这就表示说在整个所罗门他在写箴言这段的时候，他清楚的从神那里有一个启示，那就是你我越是降服在权柄的次序的里面，你我的嘴从我们心发出的良善，从我们心所发出来的那种的怜悯，其实正把我们带到一个丰盛的境界的当中。阿们。你一定要相信，人的丰盛、人的价值，甚至人所享受的富足，其实跟我们的嘴很有关系耶。我们以创世纪来说好了，当时亚伯拉罕在一场征战的里面一个大大的得胜，哇，他向麦基洗德献上了十分之一，他全然的献上。可是他对索多玛王说什么？他说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因为亚伯兰清楚的知道，使他富足的不是跟他一同去征战的君王，使他富足的是神。所以他因着敬畏神，所以当麦基洗德出现的时候，他出现了一个尊荣，他相信麦基洗德的权柄，撒冷王、平安王，他对他的一个尊荣，领受这样的一个管教的启示。但是对于整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劝诫、世界的一种要求，他得有清楚的分辨。这种属灵的分辨就可以帮助我们走上一个智慧的道路，也使我们的嘴能够说出知识的言语。有时候我们的嘴就是对于不同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说出智慧的话。亚伯拉罕他能够对撒冷王，他能够对麦基洗德说正确的话，他能够对索多玛王说正确的话，所以他的奉献走在了对的部分，所以他才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丰富和富足。亚伯拉罕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也有许多的缺陷，他也有在环境当中他会软弱，他会胆怯，以至于他像当时的法老啊，也有一些的谎言。但是当神把他再摆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能够诚实的去说出正直的话语，他就能够领受从神而来丰盛的富足。所以第六节放在第五节和第七节的中间是很有一个属灵味道的。你就发现主，当我去敬畏你，当我去尊荣你，当我去看见你在环境当中的权柄和安排，我可以勒住我的舌头， 我可以把我的心对齐于你，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我所说的每一句的言语，不单是给人带来安慰、造就、劝勉，是一个生命树，是一个供应之外，我自己也可以得着富足，我自己也可以多得财宝，多得丰盛。所以为什么恶人得利反受扰害，就是这样的一个丰盛没有办法带给他平安，他说的每一句话不会让周围的人得着供应。 你要知道，很多人拥有一切的财富，他所剩下的只有钱，他失去亲情，失去爱情，失去友情，他对人的不信任，可能对人的周围的人的眼光，他那种一句鄙视的言语，一句那种骄傲的言语，甚至一切认为别人要贪婪他的那种误会的言语一出，他得利反受扰害啊。但是一个智慧的人越有财富，他也越能够去说出话，他可以使周围的人不单是得着话语上面的一个造就和劝勉，甚至能够却发觉这个人财富大，但是却是气不出。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一夜暴富的那种的暴发富，真的是财大又气粗啊，说的话不仅不尊荣人，还带着鄙视。其实这种人往往是活在一种的极度的自卑的里面，他唯有借着钱，借着出手，哇，这种的有钱才能够去证明他的位分，其实这样是很可怜的。求神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我们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开始说到的恶人、正直人、恶人、义人，你会发觉在整个第八节到第十节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启示，那就是我们要去追求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去避免什么是神所憎恶的。第八节到第十九节看到有两条路选在其中，这边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那就是献祭。这边强调的是一个献祭，恶人献祭耶和华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这里的祈祷跟献祭好像比对在一起，其实也是说到我们的言语，你在神面前的言语，我向神所说的话，如果我的心是纯正，我向神所说的每一句话，神所喜悦，胜过恶人，胜过恶人以上好的牛羊鸽子性命来献上。一个正直人，一个言语对神的敬畏，一个正直人在神的面前的祷告，他去寻求公义，寻求良善，寻求合一，他的心跟他的言语就为神所喜悦啊。可是你看恶人，即使他昌盛，即使他献祭，即使他好像要去做一些有名望，有得着人心的事，但是耶和华憎恶他。哦，我们真的为这件事情，你真的要看重。我们求神怜悯。很多人有时候会把奉献或者是把献祭当做一种是贿赂，当做是一种讨好。哎呀，我只要献上很贵重的祭物，哎呀，神就会接纳我，接纳我在生活当中我可能曾经伤害人，接纳我可能得着不义的财富，得着我接纳我，我可能这个人就不完全，脾气暴躁了点啊，我可能就是心灵上有点软弱一点，爱世界了一点，哎，但是我的奉献也很多啊。弟兄姐妹，神厌恶这个，神不是看我们，神不是像偶像一样，你摆上的月都神悦纳。神看重的是你我的心，神看重的是我们与人之间互动，我们的存心，我们的言语，我们与人是不是真的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光中，能够把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有神的大能，看见有基督的良善，看见有基督的谦卑。所以你脚所行的，手所做的，你怎么能够讨神的喜悦呢？你怎么一直走在神的道路的上面呢？其实关键就是说以及听，有一个正确的听，你自然你的嘴能够去说出良善，说出正直，说出安慰。我们以第十节来做一个结束，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我们来一个人来做一个例子，士师记里的参孙，他是神所要祝福的一个大能者，他是带着预言，带着天使的启示所生出来的孩子，他蛮有能力， 但是很可惜，这个人不听父母亲的管教，放纵私欲，随从肉体的情欲，心中的喜好去行。结果他一生所遇见的每一个女人，没有一个是好女人。结果最终被欺骗，他泄露了他的那个能力的来源，就被非利士人抓去挖出双眼，遭人耻笑。虽然他最后是复了仇，杀了很多的非利士人，但最终也惨惨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实关键都是在他能不能知道，他身为拿细耳人，是因为是父母对儿女的期望，现在神的面前。其实参孙大有能力，他是可以一生蒙受恩典和祝福的。但我们在现今的时代，我们也看到很多参孙的例子。神应许我们的信仰的第二代、第三代，在教会成长中的孩子，很多都是很有能力的，很有智慧的。神照着他的应许赐福给我们，真的是自负及子，直到千代。我们的孩子一直是走在这个牛奶与蜜的丰盛，神是不断用他的慈神、爱所、智慧、良善、公义、大能一直充满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但是你会发觉，有时候你我的儿女如果没有常常去接受或者是信任从我们父母亲而来的一些的教导，从我们父母亲而来的一个劝慰，他的心是叛逆的，刚愎任性，不受管教，之中他会失去了神这条恩典的道路，极致奔跑在今生的私欲、钱财的迷惑、肉体的享乐的这种的死亡的道路的上面。最后的结局其实都跟参孙一样，白白浪费了神所要祝福的一生。亲爱的家人，参孙的例子不是只有发生在古代，现今在教会里面就很多这样的一个参孙，蛮有能力，蛮有大能，但是他纵情，他的私欲在他一切对世界、对情欲的喜好的上面。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时代，求主把那个说话的权柄赐给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让我们所说对儿女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安慰、造就、劝勉，去说出神放在他们里面的那个大能，去说出神在他里面的命定，去说出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计划。同样的，我们也去一直去尊荣我们的父母亲，在爱中去尊荣，在爱中去沟通。如果你的父母亲真的很难沟通，求神赐给你智慧，就是在尊荣当中不断的感恩，不断的感谢，在尊荣当中不断的对我们的父母亲诚实的、正直的说出我们对他的爱。我相信神真的会在我们的家中、我们的职场，甚至是这个世代、这个社会当中带来一个转变的工作，是马拉基书第四章最后面所说的，他再来的时候，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一种世代的一种的合一，两代的合一，所说的每一句话，手所做的每一件事，真的是行走在正路其中，也说出大能的言语。阿们，愿神大大的赐福给您，愿您今天整天活在神的光中，也说出生命树的言语。